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我是德珍。您准备好了面对老年吗？随着高龄化社会的来临，除了政府的福利政策，每个人其实应该有自己的老年生活计划，我们大家一起去努力实践人生七十才开始这句名言。今天我们面对老年邀请到特别来宾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社工室的陈俊用主任。陈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谈到老年哦，刚好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到西元2040年，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老人哦。
对，那时候大概占25%会是老人。
那时候我也是老人。
目前我们大概5.7%左右，那可是因为老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那现在就已经有这么多老人问题，那30年后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先做好的这个准备，尤其我觉得。有时候自己也要做一些努力啦，靠政府。
特别是在台湾是没错。
可以期待啦，但是我觉得如果每个人自己都做好准备的话，其实你从消极面来讲，至少我不要造成社会或家人的负担，我做一个快乐的老人哦。
都是其实也需要有政府的力量，也需要个人自己的一些预防。
嗯，那我们来看看，像是现在医学很发达，我们人的寿命不断延长。
对。
究竟几岁算老人？你说65、70，但是我可能很健康啊，可能我怎么样，心态还是很年轻啊。
对，
所以
而且
所谓老人这样
一个定义，
对，
是不是？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我想一般现在各国共通的话，都是依照说所谓的像我们现在老人福利法上面定的，就是65岁以上，以你的生理的年龄到65岁以上是老人。那以前有一些，比方说退休啊等等这些。都没有那么的一个确定，那特别是像去年有一本那个生命图谱的问世，克林顿说他活到150岁，那我们就想想看，如果150岁才死的话，
100岁才死，
那65岁能不能算老人？
中年。
不过以目前来讲，我们还是用65岁去定义。
现在啊，
对，
那么一般退休年龄好像也是差不多到65。
也有，比方说像在一些劳保或者公保里面的一个退休的部分，他其实55岁或者60岁。都可以，
对，就是说一定要退休，差不多是定在60。
对对对。
那如果我很健康，我觉得我还可以为社会贡献的话，也有人提出说，他其实有能力的话，其实也不要这样限定或延后退休年龄。
对，而且、就是、
因为以后四分之一都是老人，大家都退休，那剩3/4的人养怎么养啊？
而且就是说要看行业类别，因为有些行业类别可能是用到智慧，比方说像教授，对，我本身是东吴大学的社工研究所的，目前还在研究，那就是我们的一个老教授，80几岁，他其实是一个国宝，因为他拥有的知识其实是我们都没有办法赶得上的，所以他如果这么早退休，其实是很可惜的。
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另外就是说，刚提到究竟几岁算老年，当然所谓生理上我们是界定65岁，但是我觉得，如果以自己来讲啊，当然不是说我要去领老人年金或什么，
对，
就说以自己的心境来讲，会不会是也是要看你自己的心境，会不会有一个明显转折，会忽然哪一天照镜子看到你的白头发，会觉得说啊，我老了还是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个？还是说人都没有警觉，你什么时候会警觉到说啊我已经老了？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是因为像我妈妈她已经73岁了，
是是，
然后她有一次竟然跟我说，她说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她说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个小女孩啊，可是忽然有人叫我奶奶了，就她的孙女叫她奶奶的时候，她觉得怎么过得那么快呢？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个年轻人，怎么我已经做了人家奶奶？
对对对对，
所以是不是大家平常其实没有意识到所谓老这个事？
对，其实我想中国人是一个很怕老的民族哦。
嗯，
你想想看，我们从那个以前那个秦始皇就开始在追求长生不老药等等这种，我们其实很怕去谈这个问题。那所谓的老，其实我们如果说，因为我本身大学是念高雄学院，那在我们所学里面，其实真正老化大概从18到25岁左右，我们的生理到达一个高峰就开始，往老化走。
25岁就开始老，
对，所以我们都开始老了。
所以25岁以后，大家就要警觉到，好，你开始保，
要开始保养。那可是就心理层面而言，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长辈，他退休退而不休，他还有他继续在做志工或做一些服务的话，他其实不见得他是自己是老的。所以其实，在心理上来讲，真的是因人而异了。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不老， 你就是不老的。如果你觉得你老了，你服老，你认老了 ，OK， 那也就真的是老了。
会不会有人四五十岁心境就已经像老年人了？
有是有的，真的是有的。
嗯，那我们来谈一下老年人常见一些生理病痛哦。
对
啊，还有心理问题。先谈生理好了，像大家都知道，譬如说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哦。
对，
那像这些疾病哦，等于说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我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要做一些预防，才可以做一个快乐的老人。
有，其实像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因为大家工作形态的改变，以前农村社会可能大家都是要夏天去工作啊，去等等，就是比较要付出劳力。那现在大部分人都做办公室，所以说啊，比较病都开始比较所谓的慢性病化。那特别老人人口也是一样哦，就高血压，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的，或者眼睛的疾病，甚至是牙齿的部分的保养哦，我们在更新医院的体系里面做很多的一些老人健康检查，里面发现，哎，这个几个疾病是常见的，所以我们都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已经老了，你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能够做一些保健哦，因为我本身是服务在天主教的失智老人社会福利基金会。那除了一般的一些身体健康检查以外，我们都知道现在40岁以上，你每3年健保局有免费提供一次全身最基本的一个健康检查。如果听众朋友你是65岁以上，那应该每年都要去做一次健康检查，来确保你身体的一个健康。那除了那些常规性检查以外，我想站在基金会的立场，我们都会鼓励我们听众朋友要做一个所谓的脑力的一个检查。那简单而言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智力测验的检查这样子。那如果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样检查，可以就近到各大医院的神经内科去。对，这部分都有些帮忙。
对，像刚提到老人常见一些生理病痛，其实在年轻时候大家应该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哦。譬如说预防高血压啦，糖尿病就是避免过胖啊，还有就是定期量血压等等哦。但是谈到这个心理问题哦，我觉得老人的心理问题哦，常常会发生哪些，会有哪些心理问题？孤单吗？还是觉得自己老了没用啊？这种。
其实齁，心理问题其实往往是生理问题一体两面，有时候不见得说生理有问题，有时候心理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所以我想主持人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特别是说，其实在目前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生活在都市的啦，有时候你会觉得蛮孤单，而且社会的变化太快，你可能要适应这个社会蛮不容易的。那我们很高兴说，比方说从去年开始，我们的公车速限是40以下，对，比较会让老人生活在这个环境是比较舒适哦，字体报纸的字体也慢慢变大了等等这些的。那可是生活在乡下老人也不见得是真的那么愉快，因为可能子女都到城镇去工作了，那你就孤独的比较孤单的生活在乡下。而且在整个老化过程里面，面临很大一个部分是说你身体的老化，相对相形之下就是说你丧失掉一些你原来能够控制的，比方说你要去拿一个杯子，哎，倒一杯水，以前可能是很健、很顺、自然而然的一个动作，你现在可能哎手会抖，倒到水都满出来等等的。那所以说，在面临你自己老化过程的时候，你自己要慢慢能够去接受，慢慢能够去适应。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说，可能会面临到一些配偶丧失，哦，配偶离开人世间，你最心爱的人，甚至是说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问题都会发生。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里面，都需要比较好的一些调适。那我们在此都很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从年轻开始，你可能就要培养一些部分是说有一些朋友，有一些我们都说要有五老，所谓的五老就是要有老本，本钱要够，这待会我们再聊。对，那在本钱里面还包含是健康，就老身，老伴、老友跟老居，可能这五老都具备的时候，你可能你整个老化过程是好的。那老友跟老伴这个部分，其实最好就是一个能够帮助你心理健康的部分。那当然其实在很多的社区大学的授课经验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的长辈也会提到说，哎，终于他的另外一半已经撒手人寰，他终于轻松了，不然他从年轻嫁给他就被他骂被他念，要服侍长辈，又要服侍他，服侍到70-80岁这样子，骂了一大堆这样。其实有时候两个人之间齁，当你真的是到这个年纪，两个人有重新可以谈恋爱的时候，往往发现说 欸，奇怪，我当初怎么会娶这样的人，我怎么会嫁给这样的人。那可是这时候你也千万不要想着需要去改变对方的个性或怎么样，哦，比较好的是说你有一些好朋友，哦，比方说，哎，一起去爬爬山，哦，其实，去游游泳，或者说去泡泡温泉等等的，有些心里话也能够跟一些其他的老朋友讲，而不要全部的依赖性都在你自己老伴身上，他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嗯，
不然有时候两个人真的是哈，两个人绑在一起，我们有时候讲好听，夫唱妇随，可是有时候真的是对彼此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嗯，
所以说心里面的压力其实很重要，是能够找到一些合适的抒发管道，而不要说就是啊，朝向一个比较自我封闭，因为有时候老化的过程里面伴随着就是说你对于听觉、对于视觉种种的一些不方便，你可能会让你自己更封闭起来。
嗯，
那这个部分会影响到心里面的健康很大。
刚才提到老伴哦，可能他觉得另一半走了反而好，是，可是像我一个朋友，他父母哦也是从年轻吵到老，就一直伴随，常见面就是吵，
对，
就是吵，这样伴随，对。可当一方走了，没有人跟你吵了，其实反而也是失落。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常常看到，比方说我们的长辈他走掉以后，从我们的统计或者我们实务上的工作经验发现，另外一半走的几率也很大，一年内死亡率也很高。嗯，因为他原来的生活重心都还是在照顾这个老伴身上的，那另外一半走了，突然就觉得哎，实在是很不习惯这样。
嗯，
所以说其实真的是要去培养一些老朋友，嗯，因为彼此能够一些互相合作互相支持这样。因为而且特别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发现半夜有时候是你问题发生最多的时间，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可能你的子女都在国外，那你在这边如果半夜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老朋友的一些小孩子可能都是你最好的资源。对，
嗯，你提到可能子女都不在身边啊，我记得有一个新闻，就是一对老教授夫妇哦，都八十几住在家里，然后有什么问题就打119。
对对对对 对， 对。
结果119疲于奔命，但后来反而也都认识了。其实，所以你觉得养儿防老这个观念在现在已经完全的被打破了吗？
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我觉得刚刚主持人提醒我一个很好的部分，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你有时候只是觉得想要找个人聊天的话，我会鼓励你多利用一些咨询的电话。比方说我们基金会有一支2332-0992，台北02-2332-0992这支电话，听众朋友你可以24小时打电话进来。当然针对失智症的问题，我们给提供你最好的咨询。那不然比方说有一些老朋友专线啊，或者说等等这种都可以陪伴你。那至于说养儿防老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听众朋友可能你的下一代或者说下下一代都越来的数目是越少的，那当然靠这些下一代的话，有时候其实他们压力会蛮大。
嗯，
所以当然有时候某个程度来讲就是防老来讲需要有政府的一个部分。可是我想在养儿的过程里面，我们很重要就是给一个观念。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上老年大学的课，我就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去分享到说，好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妈妈级的都喜欢吃剩菜剩饭。
嗯，
对，因为就是媳妇舍不得嘛。
嗯，
然后就有一对兄弟姐妹他们去餐厅吃饭，吃饱了以后他们就说，哎呀，这个鱼头没人吃很可惜，我们搬回去给老妈子吃。对，那比方说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我们小时候爷爷奶奶带我们去外面玩，可能我们遇到那种很可爱的巴布巴布，我们都会跟奶奶说，哎，奶奶我要吃一口巴布巴布，对不对？那当你要给奶奶吃的时候，奶奶跟你讲，哎呀不用不用，他不吃。甚至是如果你今天是你自己是爷爷奶奶，你在对待你的孙子是这样对待的话，我就要提醒你了，可能10年20年后等他长大的时候，他也不懂得反哺，因为他就想反正奶奶也不要吃嘛，因为现在人吃冰都不是吃一球的，是整桶哈根达斯拿来挖的。对，如果你今天是爷爷奶奶，你在旁边看说，为什么我这个孙子都
没
这么大桶都没有想到我呢，那你就要检讨一下，是不是以前你没有好好的去对待你的，就是你没有把小孩子教育好，你只是无怨无悔给他的爱，可是你没有让他了解到说其实他需要适度的回馈给你。
嗯，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有时候家庭教育的部分是蛮重要的。
嗯，当然没有子女陪伴，老人可能或许很孤单，他只要找一些老友老伴，但其实真的即使有子女住在一起，其实那个冲突也很多。因为 这样说好，代沟好，尤其现在的社会脚步比较快，有人甚至开玩笑说，现在三年五年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一代，就有代沟了。更何况你可能二十年，那要是晚生的话，可能三十年、四十年。就即使你有子女在身边哦，那些冲突反而会造成亲子关系恶化。那这些老人家要怎么去调试？干脆我搬出去住，我清静，一个人清静算。
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工作里面，我发现我们的长辈都有个特性，就是不喜欢麻烦小孩子，他怕说自己变成小孩子的一个负担，特别是说像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的变化，他可能会觉得自己跟不上脚步。那所以说我觉得说在老化的过程里面，让自己持续性的学习是蛮重要的。像现在很多的乡镇市都有办理老人大学、松年大学，我觉得我都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多去，至少你可以招到一些老朋友，你在那里不见得能够真的学到什么，可是比方说有一些像电脑的课程，现在只要一个滑鼠就能够上网，你可能跟美国的孙子就要透过这种 email 的方式来往哦。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应该要多多的去尝试。那至于说如果说是跟子女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倒是看到目前比较辛苦的是，就是大概终身带了这一对的这一辈的母亲，就是他必须要去服侍以前的那些长辈，那可是像现在的晚辈的媳妇们又不可能像他以前再对到他的婆婆那样子对去对待他，
会不会觉得没有回报？
会
对啊，你看我那么对我的可能公婆父母也好这么孝顺，可是我子女可能以后是抛弃我，那我这样好人没有好报。
对，所以说往往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故事，他可能会跟媳妇儿抢儿子等等，这种也是常常连续剧在演的。可是我觉得更多数的一些妇女朋友是她认命了，因为他们这一代他们可能认为说他们就是必须要去承受这样的一个
刚好在一个时代变动的转换的
对，反而他现在是要当别人的，以前是孝顺父母亲嘛，现在是孝子孝女，就是孝顺儿子
孝
顺女儿，对，都要孝顺。所以这一代的女性朋友，我因为有时候在一些妇女学院跟他们在互动里面，我发现其实他们这一辈是最辛苦的，大概50岁左右这一辈的妇女朋友。
刚你也提到老人终身学习的问题哦，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学不来，所以是不是在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要培养一些个人的嗜好跟兴趣，
也是，
这是不是很重要？
也是。其实说真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这目前社会里面好像你就忙于你的工作，特别我觉得是男生欸，这问题我觉得我看到比较多就是适应不良是男孩子，比方说像我们现在男孩子好像都在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就是你受到很好的保护，然后你学念书你就念书嘛，你也不用像女孩子说要学着去洗碗啊整理家务，对，那等到工作毕业以后你就开始工作，那等到娶了老婆反而就有老婆去协助这些事情。可是往往因为有时候家里面发生一些变故，比方说爸爸妈妈需要一些就是失能了需要人家照顾，或者甚至自己的老婆出了问题以后，那我看到其实很多的40-50岁的一些男生他可能就会退化到10几岁，遇到这种问题就赶快跑。对，那反而是女性朋友来讲她比较能够去调试，对，就像她先生住在养护中心，她自己带4个小孩去清洁那种大楼做清洁人员，去那个当那个清洁队员，她都还是假日会定期去看她先生。我们在养护中心看到蛮多这样的一些例子。然后至于说就是她从她年轻时代能不能开始培养一些观念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是值得思考。
对，这个刚提到的兴趣嗜好很重要，还有就是关于老本哦，这个大家最关心哦，有没有钱，老的时候有没有钱。那么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继续和陈主任来讨论。那么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就进行到这，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